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的主要内容是白宫表示将同盟友一起向中共施压，调查病毒起源。美加英欧联合对白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白宫公布5500万剂疫苗全球分配计划。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制定疫情问责八大计划。道指周一强弹586点，专家担心有近20%的回调。下边是详细的内容。星期一，白宫表示，在全球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调查中，美国和盟国将共同努力对中共施加必要的压力，敦促北京成为调查参与者，并在调查中提供透明数据和访问权限。同一日，一些共和党人认为白宫在病毒起源调查和追责中共隐瞒疫情方面力度不够，而且在中共阻挠调查上，拜登政府的警告言论过于模糊。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星期一仲公布了向中共问责的八大支柱计划，包括要求解密疫情相关情报，提高透明度，以及对参与隐瞒疫情者实施签证限制和经济制裁。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在欧洲参加 G7 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会见欧洲盟友，并谈到了中共威胁及其在病毒大流行起源调查中的阻挠作用。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我们将共同努力对中共施加必要的压力，令其成为病毒起源调查的参与者，并在这一种情况下提供透明的数据和访问权限。普萨基仲表示，中方希望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一个世界的核心参与者，不希望国际社会与他们对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日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共面临两个选择，如果不允许真正调查，将面临国际孤立。沙利文仲表示，美国目前仲不会发出最后通牒，但是如果中共最终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国将不得不考虑回应。共和党众议员罗布·威特曼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已经经过了模糊性威胁和廉价对话的时代，如果美国政府认真了解中共在冠状病毒起源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中共不允许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自由和公平的调查，美国政府必须确定中共面临的具体后果。威特曼怀疑国际压力是否有效，并坚持认为追究个别中共官员责任是更合适的途径。星期一，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了新的制裁，这个是针对白俄罗斯当局上个月强迫瑞安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降落，逮捕反对派记者普罗塔塞维奇所做出的协调一致的反应。上个月，一架从希腊飞往立陶宛的瑞安航空公司客机在途经白俄罗斯上空时遭到白俄罗斯当局的拦截，被迫降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飞机降落后，白俄罗斯当局逮捕了飞机上的白俄罗斯22人普罗塔塞维奇和他的女友。之后，普罗塔塞维奇曾经在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露面，一些反对派成员和观察人士表示他有遭受酷刑的迹象。白俄罗斯当局劫持客机的行径引发西方国家的愤怒，欧盟迅速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其中包括禁止白俄罗斯航空公司使用欧盟国家的领空和机场。拜登政府星期一宣布对白俄罗斯实施一系列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宣布对白俄罗斯16名个人和5个实体实施制裁。此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宣布对参与逮捕普罗塔塞维奇46名白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这些人基本上将失去进入美国的资格。星期一，欧盟宣布对78名白俄罗斯个人和8个实体实施制裁。加拿大外交部星期一亦宣布对白俄罗斯17名个人和5个实体实施制裁。英国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作为对白俄罗斯绑架记者普罗塔塞维奇和索菲亚·萨佩加恩的回应。英国对白俄罗斯七名个人和一个实体实施了制裁。英国在声明中还表示，另外四名个人和一个实体亦因为涉嫌参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其政权对白俄罗斯民主和人权的持续压制，被指定为制裁对象。白宫星期一表示，美国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宣布了2500万剂冠状病毒疫苗的全球分配计划，这些疫苗已经开始发货，作为拜登政府承诺在6月底前分配8000万剂疫苗的一部分。星期一白宫再公布剩低5500万剂疫苗的分配计划。白宫官员星期一就剩低5500万剂疫苗将被送往何处提供了更多细节，其中大约 75% 的剂量通过 COVAX 国际疫苗分享计划分配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和非洲。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我们继续在国内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并努力结束这个全球大瘟疫，拜登总统已承诺美国将成为世界的疫苗库。白宫表示，在剩余的5500万剂疫苗中，约4100万剂将通过 COVAX 分配，其中约1400万剂用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约1600万剂用于亚洲，约1000万剂用于非洲。5500万剂的其余 25%， 亦即是大约1400万剂将同区域优先国家共享，包括哥伦比亚、阿根廷、伊拉克、乌克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白宫说，所有这些疫苗根据国家疫苗计划优先考虑那些处于最大风险中的人，例如医护人员。随着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接种疫苗，拜登政府已将重点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外运送疫苗。国际合作伙伴渴望获得更多疫苗，白宫谨慎表示，这些疫苗的运输需要时间，并表示虽然这些疫苗将在6月底之前分配，但不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发货。在星期一宣布这个消息之际，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美国的新病例和死亡人数急剧下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星期日，超过 1.77 亿美国人占总人口的 53.3%， 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超过 1.49 亿美国人已完成接种疫苗。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一公布了向中共问责计划，要求解密与中共病毒起源相关的信息，对世卫组织进行大幅改革并进行反间谍调查，禁止在中国或与中国合作进行功能争议研究，并去除对中共的主权豁免，同时要求第24届冬奥会签字。麦卡锡制定的这8项支柱计划，前四项旨在为美国人民提供透明度，后四项旨在为受害民众找回公正。麦卡锡说，截至6月，全球380万人，包括60多万美国人，因中共病毒而死亡。不幸的现实是，如果不是中共的欺骗，无数朋友和亲友本可以被挽救。据南安普顿大学2020年3月的一份报告发现，如果中共对这一种病毒采取行动的时间比它实际做的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和三个礼拜，这样就会分别有 66%、86% 和 95% 的全球中共病毒病例可以预防。他说，证据持续表明中共故意隐瞒信息，并对其所知道的有关该病毒的真实情况撒谎。此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故意淡化或直接否认中共政府的渎职行为，对中共政权畏缩，而不是为国际社会挺身而出。麦卡锡说，当外国实体对美国人民的死亡、生计丧失和生活方式的永久性改变负有责任时，我们会采取必要的行动，而他将会在今个礼拜向众议院同事介绍这一个框架。此外，共和党众议员格雷戈·麦菲亦呼应这一个计划， 佢话从医师嘅角度嚟睇，透明度同问责制系首要，中共必须为全球数百万人嘅死亡负责。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涨 1.76%， 道琼能源指数上涨 4.29%。主要反映新当选的伊朗总统雷西强硬表示不会同拜登见面，亦都不会有任何美伊协商。此举让西德州原油大涨 2.8%， 至每桶73美元。布兰特原油亦都涨了 2.2%， 至每桶74.8美元。双双计创2018年10月以来的新高。此外，道琼银行指数亦都上涨 2.6%。反映美国十年债殖利率由星期一的低点 1.35% 升到 1.5%， 但该指数一个月来却下创 8.27%， 星期一亦有跌深反弹的成分。自6月以来，道琼表现明显跑输代表科技股的纳指，星期一正好道指又跑赢纳指，代表市场主力正试图引导资金重返全景气循环股。然而，尽管星期一道指引领美股三大指数上涨，部分受市场尊崇的经济学家亦开始提醒投资人要注意风险。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赞迪警告，美股可能因美联储的升息效应出现 10% 到 20% 的回调，并且大跌后不会迅速反弹，恐怕要一年时间才能够恢复。星期一，美元指数收报 91.85，虽然较上个礼拜的高点 92.23 回挫，但已明显高于5月的低谷 89.6 附近。另一方面，代表市场波动风险的 VIX 恐慌指数星期一虽大跌 13.57%， 但却较近期的低点 15.5 点有低部渐高的现象。赞迪表示，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强劲，恐迫使美联储早于预期进行升息，令股市下行风险升高。花旗集团美股分析师莱夫柯维奇之前亦都表示，随着市场在风险与回报之间取得平衡，美股可能有 10% 到 20% 的修正回调。Lipro Group 首席投资策略师鲍威尔则估计短期内可能出现约 10% 到 15% 的回调，此后才有机会再创新高。